谢谢主，在凡事上用你自己的话语引导造就我们，也用你的话语安慰坚固我们。谢谢上帝，再一次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让我们不止思想，也要让我们明白，不止明白，让我们可以遵行，叫我们里面因着遵行、明白、思想，我们就有力量、有生命、有盼望。谢谢主，总是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保守我们晚上的时间，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进到马可福音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34节，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所谓比喻啊。好，在马太13章是天国的比喻，在马可第四章啊，其实它的比喻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撒种，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先把1到34节它可能的马可叙事的这个顺序啊，先跟你们分享。它里面似乎有一个叙事的结构啊，我比较喜欢你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跑掉啊，你总要想，当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把一件事情讲到别人能够听明白。你有你自己表达的方式，这个很正常。比方说，你讲4句话，第一句这样，第二句那样，你一定有你觉得这样把这4句讲完了。一方面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你自己的意思，二方面你是要听的人从这样的顺序听得更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要低估我们使用语言的顺序，还有使用语言的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刻意的。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作文总是有4个字叫起承转合。我后来就觉得这个是用来考试的啊。但是每一个人说话有每一个人说话的顺序方式，马可也一样。如果我们看这个顺序，第一节到第九节，它是讲到撒种的比喻本身，这个比喻的内容，主要是从3节，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然后第13节到第20节。耶稣进一步解释了撒种这个比喻的意义。第13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是指的撒种的比喻是单数，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马可福音在第4章之前 我们曾经分享过有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他就使用过比喻，只不过没有这么集中的，好像在一个专注在这个题目上来使用比喻。所以第十三节他就针对他们听比喻，他知道他们听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他从十四节开始自己在马可福音是自己主动解释给门徒他前面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比喻，然后比喻的解释。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讲话，我们讲完比喻，如果看人家那个脸好像若有所思，眉头皱起来，我们就会进一步解释这个比喻。但是马可中间插了三节，第十节到十二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所以有问，为什么问？当然是问前面听到这个比喻，听了比喻，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比喻的意思，而是他们听了不知道这个比喻耶稣到底要他们往哪里去想。其实比喻讲出来，它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理解。我们正常的情况听别人讲话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不一定是错，可是你也不能够确定这就是讲这个比喻的人他原来要讲的意思。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其实不一定他们完全没有概念，而是他们要确认要往哪一个方向才是耶稣真正要他们去明白的意思。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换句话说，撒种的比喻，一到九节，十三到二十节解释撒种的比喻，才能够让他们明白所有一切其他的比喻。所以它好像是一个认识耶稣所有比喻的一个钥匙，而这个比喻跟其他所有的比喻，它的主要的焦点在第十一节，耶稣说他讲到的是神国。可是神国用比喻讲神国，可是他讲的是一个奥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通常讲话啊，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有时候不知不觉也许有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唐突啊，就是我听人家讲话，如果他跟我讲话我只要听不懂，我就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讲我听不懂，你再讲你是什么意思，我就要把每一句话的意思先要听清楚，我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可是啊，有的人你一打断他，他的意思就不见了，因为他的思绪被你打断了，他还要再重新整理。所以天国是比喻跟比喻的意思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但为什么要用奥秘？奥秘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听比喻，甚至听解释比喻的意义，对他们来讲还不是那么清楚，对吗？第二，奥秘的意思在福音书的使用，甚至在保罗书信的使用，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怎么想都不容易明白，不是我们不聪明，也不是我们没有知识，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按着圣经有一些知识，有一些内容，有一些需要去知道的对象，凭我们的经验、知识、历史、文化、我们的聪明才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掌握到，它需要被启示，这叫奥秘。你不要觉得奥秘就是弄不懂，圣经讲到奥秘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的能力、知识范围，或者说人的能力和知识范围，若是没有上帝自己的启示，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他用比喻来讲一个只有他知道的事情。用英文讲，他要讲的那个东西是天上实际的那个东西 reality。 他现在给你一个 parable， 一个比喻，让比喻来描述那个真实存在的神的国，当然要费一番手脚。那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去听那个真实的那个天上的神的国？跟你讲这个你就讲不清楚，你就听不清楚了，跟你讲那个你就更难懂了，所以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奥秘你不要着急，就是上帝把一个人类若没有神的启示，你不容易明白。在马可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这一件事情若是没有启示， 你很难很难很难把它想清楚，当然你也很难很难把它信得明明白白。十一节，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凡事。可见的比喻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对耶稣来讲，他是 phase one， 他是神借着耶稣告诉别人神国的事情，他要开始把它打开了，这个奥秘要把它揭开了。他第一步他就是用比喻。那用比喻它有一个双层的效果，第一层的效果对所有听的来讲，他不可能马上明白，台语叫做乍听之下，你好像懂了，你也不知道它真的是什么意思，台语叫不飒飒，就是说你似懂非懂啊。所以你听到有的时候听得似懂非懂啊，很正常，难的不是似懂非懂的第一步。他说他的第二层效果，十二节他说对外人来讲，外人是什么人？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文士，我们上一次提到的那些说他耶稣是癫狂的那个家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那样说。我们也讲过，在第三章耶稣开始遇到很多的拦阻的时候，他开始建立一个属自己的群体门徒， 这个叫他周围的人，他周围以外的人就叫做外人。这个在第十一节对外人讲。哎，有人说耶稣讲话还对内人对外人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当他讲比喻讲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听得似懂非懂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怎么知道谁是外人谁是内人？就是那些会进来再问你刚刚讲是什么意思的，这个很重要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很传神啊。我曾经不止一次啊，到过湖南的长沙。我很喜欢去那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玉露书院，那是一个古迹，接近900年，朱熹朱夫子宋朝，他创办了两个书院，一个在江西白鹿洞，第二个就是玉露啊，山岳的岳，山路的路，就是山下面那个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跟琪姐也去过啊，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哈，它有一进两进三进，第三进的最后有一个讲坛啊，他们说原来朱夫子就在那个讲坛上讲学，他是私人设立的一个类似私办的大学，他自己以他自己的声望邀请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来那边讲学。你说那又怎么样？他里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他有两棵很高很高很漂亮的银杏。你们去日本东京啊，银杏啊就是行道树，就一点都不稀奇。但是他那个银杏啊，应该我看至少有15米，树干很粗，而且啊，那个银杏叶子的长法是向上长的。你知道台湾的银杏不能看，就往旁边长，也没有好好的整理。银杏本来是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植物，我非常喜欢这种植物。台湾啊，在哪里啊，溪头有一块地方，一小片种的都是银杏。我们有几年啊，我跟琪姐，我们每一年到溪头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银杏林坐在那儿坐一会儿。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那两棵银杏啊，跟这个岳麓书院年龄是一样的啊，就是树有多久这个书院就有多久。文化大革命经过很多朝代的这个变迁，哎，树还在。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树也未必是当时啊朱夫子他们的，这个我不管了，反正银杏要长那么大就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几十年可以做得到的。第二呢，他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们听过一个成语叫登堂入室，听过没有？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朱夫子讲学他有三进，那个刚来的是在外面的，你进不了大门的。然后第二进呢叫做入室弟子，听懂了，门一关。可是第二进呢看不到朱夫子，还要过一个门，登堂，然后呢入室。那第三进坐在那里的学生就看到朱夫子讲学，他们讲的比 比方说今天讲论语学而，你知道第三进跟第，对不起，第一进跟第二进的学生听不听得到？我觉得是听不到，因为有一段距离，也没有麦克风，所以啊，第三进听，照他听的出来讲给第二进，第二进讲给第一进，就是层层的传授。所以入室弟子就是最接近老师，直接听老师讲话的那一些弟子，那一些弟子才有机会，听不懂就可以问，在外面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你告诉我，教学相长，学怎么学？就是听了就问嘛。所以你不要小看呢，那已经是一千多两千年前的那个时候，他们学习的方式就已经建立了，就可以自由的发问。所以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入室弟子就类似这里讲的内人，外人就是什么？就是在还没有入门的，还没有入门的。那么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我要表达的是十到十二节插在这个中间，他事实上好像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前面的比喻跟后面的解释，它的主题是神的国。但是要认识神的国，用比喻这个方式是要引起那个门徒，就是第十节，和跟随他的人，吸引你们进一步的来靠近耶稣，来问耶稣刚刚你讲的是什么意思，慢慢的形成。所以内外不是有一个老师说，哎，你外面，哎，你那边。所以有人说这段圣经用来讲预定论，我觉得这有一点太快了，好像说有人就是原来就是外人，永远都是外人，你是内人，你迟早变成内人，内就是内，外就是外，上帝已经定好了，你怎么往里面跑，你还是在外面，如果你是外面的话。可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它不是在表达这个主题，你用这个方式来讲那个主题，我觉得有一点唐突。回到这个经文，它事实上要告诉你，神的国要揭开，因为它是一个奥秘，他需要有人把它打开，要把它打开，你就要听，听了就要问，问了就要想，想了再问，问了再听。其实跟我们现在想的是很正常一样的。比方说第二节，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道理，原文没有道理，耶稣用比喻教他们很多，注意啊，很多，你不要小看比喻哦，比喻可以教很多，但是它的前提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很多的意思是藏在一个比喻里面，在教训之间，第二节对他们说，你们听啊，然后到了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比喻跟比喻的解释中间放进了这三节的经文，是要告诉你们，有耳的若是听下去，听下去的人若是持续的问下去，再听再问，那个意思。到十三节，当耶稣把他要解释的内容讲出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听得更懂。很多人说啊，信友堂就只会讲了，不会做了。哦，你们这些人在上面就是会讲， 你除了会讲，你还会什么？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啊，在讲，我们太多的时候用脑子，不用心啊。啊，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人啊，他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啊，他就很直接，他说信友堂的脑子都变大头，碰到这种人啊，我也没有要跟他辩啊，但是他的头确实很小。我认识他快40年啊，确实很小，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被他说服。如果不好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脑，或者是我们对上帝的话不明白，那我们做的会合上帝心意的可能性是蛮低的。我承认我们可能听100分，我们可能做出来10分、20分，剩下80分在干嘛？在不停的调整，我想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想的是稳定的还是在那边晃动的。你知道啊，你明白一件事情，你不一定会做，因为你还要很确定它是很稳固的，你才会放胆去做。那很多别的教会的人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就是这样想，他说当你们还在想那80，我们已经把那个80做完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80做完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很可能80里面也没有什么是上帝喜悦的。我们不是要去论断，我是要告诉你，上帝他是要我们看，要我们听，对吗？至少这里讲到神国的奥秘，不是用行就可以行出神的奥秘。你能吗？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行什么？所以回到根本啊，可见的10到12节是中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这个基督，把神国用比喻和他的解释向我们更深的启示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抓得到。所以有人说，这3节经文就是启示跟隐藏，对外人他用比喻好像是隐藏的，但是对内人他好像是也开始是隐藏，但是真正会听的人他可以把它听出是启示。因为神让人一步一步的更多的认识他真正的心意。我听过有一个这个新约的学者啊，在第9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啊，真是非常有趣。你告诉我，有耳朵的是不是都会听？他说，什么叫做明白神的心意？就是用耳朵去听。可是你看第12节，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请问你他有没有耳朵？有。他听了没有？他听明白了没有？没有。如果你听了却听不明白，算不算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所以这一节圣经，其实你仔细的去想啊，我们很多人有耳在听，但是好像也没有在听。 可见的听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是一个大事。我也承认哦，听不容易啊，特别是你熟悉的东西，要你再听更不容易。可是耶稣就用了一个他们不熟悉却非常好奇的方式，叫比喻。等到他们进一步的问，十三节到二十节，他就再一次向他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好了，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面的主题讲到的是二十一节，人拿灯是要放在，不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为什么要讲这一节圣经？然后下面二十三节又来一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哎呀，这个经文实在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二十二节掩藏，藏什么？前面讲奥秘，对吗？前面讲天国，对吗？你知道比喻要把天国打开还是藏起来？打开。但是对你没有抓住耶稣在讲的话，抓住耶稣在传的福音，看耶稣他怎么样传，然后怎么样照着他所传的一直走到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你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所以你既要听，还要看这个讲的人他做的事，对吧？所以啊，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圣经太有趣了啊。你看第二节啊，他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在教导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这个希腊文啊，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叫做看啊，你可以翻成 behold 或者叫 see， 意思是说听，然后还要加上什么？看。听，听什么？神国的奥秘。听撒种的比喻，听撒种的解释，听，然后呢，然后看这个神国的奥秘怎么样照他讲的、他解释的，在你眼中、在你眼前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就。所以啊，看你所听，听你所看，这个是做一个内人明白神的奥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第十二节叫他们看，有没有？然后叫他们听。所以其实十二节神国的奥秘要打开，你既要听耶稣传的福音，也要看耶稣怎么成就福音。这就是马可，这就是马可啊，这两件事情啊，不停的在那边啊萦绕啊萦绕。我不相信听明白的人，你会不行真道。但是我看见很多行真道的人是糊涂人。你告诉我，你行出真道，你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行，神喜悦还是不喜悦？这个答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回答。我们以为只要做对了就好，其实上帝要我们什么？听，然后看。换句话说，我们既要明白，也要能行，对吧？这是两个并行的。将来见上帝的面，你说我听不懂没有关系，那何道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反正我就会做。这两件事它是并行的，并行的。 然后你再看一节经文啊，也蛮有意思的啊。第二十四节，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注意“留心”这个字啊，它的原文意思就是看见，又来了啊。他说：“你们听的要去看，看你们听的，听你们看的。”所以啊，眼睛要睁大，耳朵要打通，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在我们里面反复、反复再反复啊。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认识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产业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就觉得行比明白重要，所以我们先回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其实要表达的跟十到十二节要表达的是类似的，就是隐藏，然后把它什么揭开，让你明白。如果二十一节掩藏是顺着上下文，是指的耶稣用比喻来传讲神国，那么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有人什么被揭开，这是上帝讲比喻最终的心意。神不会跟我们讲话然后藏起来，让我们永远都猜不透他到底想干嘛。对很多人来讲，你猜不透，但不等于神要他要听他到明白的人，让他越来越明白，让他越来越有把握，让他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意。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你听了比喻，你就照你自己的意思来，你就觉得你懂了，你也不管耶稣是什么意思。这个叫以为有的，连你以为有的都要拿走。那个有的是指的耶稣，刚刚你讲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照着耶稣的解释，他们多一点的认识，就再问再跟从。这个叫做凡有的还要给他，所以这个是看起来就是两条路，对吗？一条就是不停晋升的路，一条就自以为明白的路。因为明白不明白不是我们在定义，因为这个奥秘的主人是耶稣。我跟你们讲过啊，我有个哥哥很聪明，他是我们家公认最聪明的。我们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猜谜语啊，我们家猜谜语啊，这层次不大一样。我们不是拿别人的谜语来猜，我们是自己做谜给别人猜，啊，就是你要做一个谜语，大家来猜啊，每个人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二哥啊，他做了一个谜，让我们猜了个半天。他的谜题啊，叫做999。他要我们打中国的传统的一部经典，两个字。天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下来有一部经典，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了经典的名字两个字。我们在里面弄了半天，没有人猜得出来。结果他自己揭出他的谜底，他说这个谜还可以，但不是非常好，但有一点道理。他的结论是左传，你有听懂吗？我想你听不懂，这个就叫奥秘。我告诉你啊，出谜的人就好像把奥秘带来的人，他解释了你还什么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是左传呢？因为在传字的左边是一个人，对吗？人是一千少掉一画，有听懂吗？千嘛，拿掉一就是人。你觉得这个谜题怎么样？我们说，哇塞，你太那个了，有一点脱离常轨了。可是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是照他的意思。要是我，我是不会出这种谜啊，我觉得有一点诡异啊，因为他聪明嘛，聪明的人就会比较诡异啊。好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要听，要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耳朵听出神要向我们打开的事情。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一节，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把神国的奥秘揭开。第一步用比喻，第二步用比喻的解释，第三步用比喻和比喻的解释带他们看耶稣怎么做。这个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好，我的目的啊，回到刚开始，它有个顺序，一到九节是比喻，十到十一节，它是表达上帝要进一步按着那个门徒听到的，让他们更认识比喻的意思。第十三节到二十节，他就亲自向他们解释，解释完了，然后再跟他们确认，告诉他们这一条路不要放弃。我认识不少基督徒啊，觉得读圣经越读越难，但我也认识不少的基督徒，他觉得越读越被激励，越吸引他去读。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就很有层次的铺陈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不要泄气啊，不要泄气。虽然在一个过程中，我们会受到一些拦阻。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里讲到有四种土，对吗？我们先看第二节啊，他说这是教导，他说比喻，啥种的比喻可以教很多的内容。第三节，你们听也要看，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撒的时候落在路旁。你知道这个比喻啊，有三个思考的方向。我们现在大部分会停留在我是哪一种土，你是哪一种土。第一种土叫做什么？路旁。其实路旁的原文，是路旁，这个翻译没有差太远。但是怎么会有撒种的会撒在路上路旁呢？明明有田不是吗？你会那么笨吗？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每一年都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路旁它有一个意思是，有人说田埂，我觉得这个就差太远了，因为这是用台湾的田在想什么，在想那个以色列的田啊。其实它指的是没有被翻过的土，这样听懂了吗？没有被翻过的土就可以走路啊，一旦翻了土，撒了种，你就不要再踩上去。如果落在那个没有翻的土上，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撒在那个呢？快，对吧？要赶快，就是你知道人是这样，希望多一点收成的时候就多撒一点。虽然有的地方还没有翻土翻得很好，但是哎呀，就赶快。 可是重点啊，第一个是路旁，第二个是土浅石头，第三个是荆棘里，第四个是好土。我以前也陷在这个迷思里面。如果我们重点放在土，我们再回来看第三节，你们要听要看的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什么？撒种。它的主题跟土没有关系，这是不是很简单？所以我们至少焦点要放在要么那个撒种的，要么那个什么种，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重点一直在想我是什么土，他是什么土，我这个土还有没有救，我想啊，你就真的会变成那个叫什么，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因为你自己的意识进到这个经文里面，你在主宰经文往哪里去理解，有没有这个可能？这可能性啊，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我觉得对我来讲，读圣经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这种不正当的东西慢慢的从我的身上把它慢慢的过滤掉。我觉得自己想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太多啊，经文你就看不清楚，本来一直都在这里，但你就看不到。所以啊，其实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啊，它的重点，它这个主题不在 soil， 不在这个土，在那个 sower， 撒种的人跟那个 seed， 那个种。如果那个种跟这个撒种的人是关键的话，好，那你就会发现，再看啊，你再看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第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浅啊，就是不深的土，不深的土。下面土既不深，看到没有？其实他是讲了两次。你为什么要丢在不深的土里面？快啊，不深的土里面，因为如果土不深，你撒了，它当然没有办法啊，经过日晒雨淋。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你撒之前，你知不知道它深还是浅？知道还是不知道？有人说知道，有人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又被我绕回来了？你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土。如果重点你一直抓在那个撒的人，他要你，他把那个上帝的话像种子撒在那个土，土是我们的心的话，你觉得上帝在做什么？他知不知道谁的心长什么样子？知不知道？知道。所以呢，当你听完了这个比喻啊，有四个类型，这是我以前的理解。但是也有可能它是四个阶段。你有没有想过，这四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过？意思说，有时候来听到一听啊，睡着了，那个听的东西就不见了，对吗？这就像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就你想都没有想，它马上就带走了。第十五节，那撒在路旁的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走。注意啊，立刻。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见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听到，他好像在听，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你会不会很生气啊？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不都是这样过？那你猜猜看，讲员生不生气啊？我看到你们那个表情，你猜我生不生气啊？我也需要建立啊。我告诉各位，其实这段经文在相当程度上 他是鼓励那个撒种的，对吗？对吗？所以提醒你啊，撒旦的工作他不会笨到你都已经有肌肉了，你都已经有思想了，你都有上帝的话了，他再来找你。他在你接触上帝的话一上来，他就把你带走了。所以我们之前在第一章第二章碰到耶稣在会堂里面碰到被污秽的灵附着的，对吗？污秽的灵在里面干什么？做什么？他很忙哎，忙什么？一听就带走，一听就带走。只要你不专注，只要你有耳可听的，就没有应当照你听的去听，他就带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他在鼓励传道的人不要轻易的放松传讲上帝的道，因为传讲上帝的道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你会不停的碰到挫折，有的是一下子就没有了，你准备了很久，他就是听不进去。我们是在跟魔鬼征战，他们说我们在抢灵魂，你错了，我们在抢道，对吧？灵魂有什么好抢？我们用什么抢？用道。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第二层在圣经是讲到的第五节，他说落在土浅石头地，土既不深，发苗最快。你知道如果土不深，它不会往下走，它就什么往上走。这个对传道的人来讲，你猜传道人喜不喜欢快？我讲了你就点头，然后你就说我明天要参加短宣，后天我要全职奉献，你觉得有没有激励到？有啊。这就是传道人的软弱，我们也希望快，撒旦也快，我们也快，可是这个时候要忍耐。忍耐什么？等那个第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到立刻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受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患难是自己里面出来的难处，逼迫是外面来的压力。我们听了道很高兴，但是家人挤下你，对不对？你里面再发一发愁，道就什么没有效用。有没有发生过在你身上？有没有？你告诉我，外面跟里面会不会搅扰你听到的道，最后产生什么结果？会。那教会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传给你的时候，你明明是很高兴的，你为什么后来变了卦？因为患难，因为逼迫。上帝，你为什么要有患难？你为什么要有逼迫？让他好好的长不好吗？因为没有患难，没有逼迫，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照自己的意思来，还是照上帝神国的意思发芽结实。所以啊，我要告诉各位，做一个把神的真理传讲，把福音带给这个世代，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艰苦的事情啊。很多人说信友堂太传统了，歌都是四五百年前的歌，道嘛就是那样。你讲的没错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不是傻子，我们不是笨蛋，你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那么笨，就在那个你讲的那个里面就这样混一辈子吗？其实道不停的传是为了预备他会遇到逼迫和患难，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人来一下不来了，为什么？逼迫，逼迫不一定要政府逼迫，家人、同事、同侪、你的好朋友，用一种嘲讽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很难堪的方式，都可能是一个逼迫。这个时候怎么办？立刻跌倒，这是十七节的经文。你注意啊，撒旦是立刻夺走，逼迫来了，患难来了，是立刻跌倒。所以啊，前面在第十六节是立刻欢喜领受，他就立刻跌倒，有没有？所以要注意啊，这个时间是一个关键啊，道要生根，要经得起患难，他这就要学着把立刻两个字都拿掉。所以我们在熬啊，我们在这个熬了七年，还不到六年多，你说我们在熬什么？有人说我们可以活泼一点，对，我们可以活泼一点。有人说我们可以有一些那个啊，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哪个？不是不好，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认识很多那个很多的教会，进来的人很多，出去的人也很多，都是立刻。这个对传道人，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煎熬。看到人来很高兴，看到人走其实是很伤心的啊。好了，第三种，事实上第十九节后来，就是那撒在十八节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前面是啊，就是不能生根啊，前面是啊，不能够经过试探，后面是不能结实。这里面特别有一个叫做啊，世上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啊，你觉得真实不真实啊？啊，换句话说，上帝把道给我们，他的重点到底是能不能让我们经过这个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可以还是不可以？你知道职场上最大最大的这个遇到的难处就是这个东西，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别样的私欲是什么东西？等到你前面两个有了，你就知道是别样的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听到，我注意啊，我们听到，我认识很多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听了道就想要行道，行了道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有好的结果。如果没有，甚至反而更不理想，这个就回到第二种，就开始有逼迫，有患难，怎么办？怎么办啊？但是我再说一遍啊，如果重点在道，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跟随耶稣的教会，我们把上帝的福音传讲出来，你会看到被魔鬼夺走的，你会看到立刻跌倒的，你会看到在职场上出不来的。就有人问我，道真的有用吗？有用吗？我听过一个牧师亲口跟我讲，他传这个有谁信呢？保罗的原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罗马书第十章。所以你会开始觉得这件事情还能不能走下去。所以这个比喻叫做，你们要听要看，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哇，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一种表述啊！它是要提醒我们跟随耶稣干什么，把道一直撒一直撒一直撒。那你换过一角度，你前面都弄成这样了，你还有道可以撒吗？你真的觉得自己的道会有好结果吗？所以就到了第四种，对吗？30倍、60倍、100倍，这个要煎熬的，熬过去了，你坚持下去了，那个撒种的把道一直撒。我在想，他也看到他这边也没有结果，那边也没有好处，但是最后他撒到了好土。哦，这个对我们撒种的人来讲，对我们撒的道是道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鼓舞。30倍、60倍、100倍是多少？这个你慢慢去算。但是你要注意啊，撒的种子本身是指的神的话，对吧？那30倍收进来的是什么？什么？很多人就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就是有人信主，对吧？30个、60个、100个，这样的理解啊是很自然的。但是你再深思一下，啊，第25节，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意思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上帝的话，可是上帝要交很多给我们，可是我们抓到的很少，那怎么办？30倍、60倍、100倍，换句话说，在我们坚持撒种的过程，不气馁不放弃的过程，我们会更认识上帝天国的奥秘打开来是什么样子。我原来认识一层，现在3层、6层、10层，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认识越清楚越有把握，不是说很多人信主而已，重点是我不会再被魔鬼，我也不会再为逼迫患难，我也不会再被私欲、钱财、世上的思虑动摇我跟随上帝的心意。这个可能是30倍、60倍、100倍，我觉得比较合上下文，一个比较正常的理解。不要太功利啊，不要太功利，太功利啊，会让我们失去方向，会让我们失去方向。比方说啊，世上的思虑，什么叫世上的思虑？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家人。这个讲起来是很伤感情的，但是它也确实蛮真实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最大最难胜过的就是家人。家人常常 他不是恶意，他不是逼迫，他是需要你。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他需要你，你被他需要，他就更多的需要你，你就更多的被他需要。被需要是一种满足，可是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用婚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诠释。他说，进入婚姻很正常的情况，丈夫是讨妻子的喜悦，妻子是讨丈夫的喜悦，上帝排在后面。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那你还结不结婚呢？保罗讲，他说最好像我一样。你觉得这个教导是不是很特别啊？但是他并没有说不要有婚姻，其实他真正在表达的一件事情，整个第七章他事实上是要提醒那些在婚姻上遇到很大的挫败的人，他说不要害怕，婚姻不是 everything， 婚姻不过是上帝在我们身上预备的一个恩赐。上帝给了你，你就进入婚姻，但是上帝可能在一个你想不到的情况把它拿走。当他拿走的时候，其实不要灰心，不要退后，反而是你可以专心倚靠神的一个机会。我特别喜欢以前用这个经文来鼓励那个时候的马拿，就是我们大部分马拿的弟兄姐妹都是单身。哎呀，我告诉你，将来单身最神奇，但是有个条件，专心爱主的单身才神奇。哎，但是我没有小看在婚姻里面，我只是提醒你们世上的思虑。家庭其实是你仔细的想，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跟上帝之间结不出那个果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好，你看你这样子把这个经文稍微这样了解，二十一节进到二十三节，照我这样想呢，那个灯就是被解明的神国的奥秘，由耶稣传讲出来，它是要照亮的，放在灯台的，它是要把原来的奥秘把它打开来，让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知道。二十三节，在这个盼望和这个目的之下，有耳的就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吧，二十四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看，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注意啊，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个人字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用什么量器量出去，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什么叫量器？为什么用量器在这里？他要表达什么？换句话说，上帝的话传讲出来，然后你问，然后他解明出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啊，对上帝的话，我们用一个很小很小的量器，上帝也就只能装在那个很小很小的量器里面。然后你说上帝的话没什么，你讲的也好像没错，但是他在这里讲，你量上帝的话，你用什么量器，你有多大的胃口，你敞开多少，你收到的打开 跟这个是有比例关系，也必用凉气凉给你，所以那个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它就有道理了，这个就经文就通顺了啊。它的通顺的意思就是上帝知道你用什么凉气在凉他的话语。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啊，我们需要再敞开。我想都有一个过程，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愿意学习上帝的话语，但我们在一些事上，我们不觉得需要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在我专业的领域里面，今天早上参加李长老的追思礼拜，我去了。沈牧师传讲信息，我认识李长老49年，我进到信友堂刚好那年他从美国公费拿到学位回到国防学院任教，那个时候我就认得他。沈牧师也认识他很多年，他今天讲认识他43年。沈牧师说他认识李长老的时候，李长老是少校教官在国防医学院。他说有一天李长老打电话给沈牧师，他说你有没有空，我来看你。沈牧师说好啊，他就来了。然后李长老就说，我派令拿到，我明天要升上校，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在这个新的职务上讨上帝的喜悦。他们一起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李长老又打电话给沈牧师，他说你有没有空，他说我来看你，他就来看他。他说派令拿到，明天要升少将。他最后的职衔是中将，你们认识的人，军医局的局长，就是在军医这个领域里面是最高的阶级。感谢上帝。然后今天他的大儿子从美国回来，为他父亲感谢在场的亲朋好友，为他爸爸李长老做一个见证。他说我父亲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谦卑。儿子说爸爸谦卑少见哦，他说因为他的信仰。所以啊，这个很多事情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凉气。上帝其实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目前以为有的凉气。那这个凉气怎么样可以把它拉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应当听啊！我觉得这三个字你特别要记起来，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照神的意思去听。好了，可是前面讲到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也有可能你越凉越小，上帝最后就把你以为你良气有的全部拿走。所以其实信传最大的满足不是得到什么利益，不是带来什么结果，最大的满足是你的良气变大了，变深了。最大的满足是你照着神的意思重新有一个 让上帝可以进到你里面，他的思想，他的话语，他的生命。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我以前把多给都是往正面想，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往负面？你量的越量越少，他也不会客气的。这个就叫做什么？外人。外人。很多人来教会很长的时间，但是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现在比较倾向于他不要明白，他不要照你讲的意思明白，他不要照神的意思明白，但是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也未必清楚。上帝的话不是一种安慰。最后啊，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件我自己觉得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的事啊。从第十五节开始，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心里的道夺了去。这是第一种，对吗？第十六节，这个原文有一个字叫做然后。然后那撒在石头地上，或者接着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然后第十八节还有他自己翻出来的，就是接着然后到了第三十二十节，第一个字也是然后还有，什么意思？就是这四个比，这四个情况，撒在四重土上的，它是一个没有，第二个再来，第二个没有，第三个再来，第三个没有，第四个接上去，你知道它是接着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真正信心，相信上帝的道胜过相信我们自己的努力啊。这个当然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最后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他讲了两个比喻，也跟种子有关。二十六节，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这里面讲到，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了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里强调两件事，第一件事，种子如果是神的道，种子自己有长大成熟的能力，人没有。我再提醒你，人没有，种子有，道有，人没有。所以我们要撒种，传神的道，传福音，不是传那个悦耳动听的道理。神国，他说睡觉白日起来他就发芽，第二个就是会长大。原谅我这样讲，我认识一些在所谓的信徒，神的话在他身上看不出长大的踪迹。这个就不禁让我想到那个栽进去的是不是神的道。我深信如果我们当初领受的是神的道，我告诉你，你不长他想长，你不动他会动，他会催逼你，你知道吗？他要长，因为那是上帝的道。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听上帝的道没有动静了， 你就要问你自己，你真的在听上帝的道吗？上帝的道自己有一个长大成熟的，他自己有一个 schedule， 啊，你挡不住的，能挡住的不是上帝的道。第二，三十节又说，神的国我们用什么可以比较，用什么比喻表明？好像一粒芥菜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里讲到两件事，第一，仍然是长大，但是他这里的长大强调的不是他自然有一个力量，那是上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开始跟结果，就是真正神的道他在我们里面长的时候，绝对不会好像有好像没有，因为他一冒出来是很显明的。听懂我的意思？有一个在 Dallas 教神学的一个老师，啊，他已经回天家了，他的这个 last name 叫 Pentecost， 他是创办 Dallas 神学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办人。他说他为了要亲身经历芥菜种到底可以长到多大，他就自己到了中东，到了以色列，买了芥菜种回来，带在他家的院子种下去。他说他买回来的那个芥菜种比芝麻还小，黑色的，好像在一个四季豆，不是四季豆，豌豆的那个皮打开，里面全是黑色的，小小小小的，他就种下去。他说在他家，结果那一颗芥菜种长到十公尺，差不多是三层楼，哎，很壮观的，哎。意思是说，连飞鸟都知道它有能力，连飞鸟都看出来它跟原来有天差地别的改变。所以其实神的道，如果我是传道的人，我听懂了这个比喻，我也听明白了他真正的力量，他真正的这个目的，你觉得我会不会有更大的信心要把这个道传出去？你不要被那些长不大的人在那边哼啊嗨嗨啊哼啊，哦，你不要被他落魁啊，而且我告诉你会看到极大的改变。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我发现真的听到听进去了，听明白了，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他周围的人包含他家人都看见了。这样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在鼓励大家要改变，要做见证，我们还不如回到最根基的地方。最根基的地方是把道听进去，听明白，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的道实在是很稀奇，神国的奥秘原来在我们身上，在你的教会存了这么大、这么深、这么美的心意。我们常常沮丧，我们常常愚昧，我们常常灰心，但是求上帝再一次激励我们，你就是那一位把道带下来，把神的国 建立起来。在患难、逼迫、仇敌、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当中，把你的道撒出来，长在好土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主啊，赐给你的教会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坚持到底。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